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讲座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在这里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感谢天主，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应当满心喜乐。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我们应当欢欣鼓舞。从现在中午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诵念圣母喜乐经，来代替三中经，一直到圣神降临节为止。在刚过去的圣周，大家过得如何呢？试旬期过去了，大家是不是因为守斋而瘦了一圈了呢？我的圣周过得蛮充实的。就在接近圣周的时候，我一直在期待永和堂唱诗班的诗情会不会再邀请我到永和堂去唱圣之主日及圣周五的答唱咏。结果没有让我失望，诗情大他真的打电话给我，问我圣之主日还有圣周五有没有空到永和堂去参加弥撒，然后唱答唱咏。其实我已经封赏多年了，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开我的赏了，所以我连声答谢，感谢他的邀请。每年到了圣周，我们都会默想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情景，在内心也会有很特别的感触。这一次我和 Duck 约好了练唱的时间，我们也谈到有关于圣乐的问题。他告诉我，他只要看到词，他就会在脑海里面浮出音符来，所以后来我决定与他合作，提供他歌词让他来谱曲。当然我们以前已经合作过，不过这次我想只要我一有灵感，我就会提供他歌词。因为我们都认为好的圣歌不只是让教友能够朗朗上口，而且也会带着我们进入圣歌所写的意境里面。就如同圣奥斯定所说的，咏唱圣歌是双倍的祈祷。所以我已经提供了两首歌的歌词给了 Doc。 第一首是他的眼神，是引用路加福音的22章50到60节，也就是波多禄三次被主。另外一首歌是你爱我吗，这首歌是耶稣复活以后为了要弥补伯多禄三次被主所犯的罪，而且要巩固他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很贴心的三次问了伯多禄，你爱我吗？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弥撒中能够听到更多好听的圣歌，同时我们也应该要鼓励大家多多创作。就像我二哥林谷，他在美国圣荷西的华人堂区主持合唱团，他是合唱团的指挥，他也极力创作，而且不断地推动圣歌。我想这需要大家共襄盛举，让我们能够听到更好听的圣歌，也让我们的弥撒能够更庄严隆重。 在慎州市的时候，永和堂的热心的教友邀请我参加晚上的着烛礼。我想了一下，我告诉他，我以前已经参加过几次的着烛礼，可是我内心的感触是，我没有资格让神父来帮我洗脚，但是我希望这位热心的教友能够转告神父，我愿意亲自为他洗脚。每当慎州市的时候，教宗方济各都会为教友们洗脚，然后用他的口亲吻教友的脚。是的，我们应该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彼此相爱。在慎州五的中午，我突然接到了中和堂的罗会长，他给我 LINE， 他问我说，我4月24号星期天早上是否可以在8点15到中华圣母堂圣若瑟楼接狄刚总主教到中和天主之母堂来为我们主礼慈悲主日弥撒，而且在10点30的时候总主教会给我们做信仰讲座，主题是天主的仁慈。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了，所以我就立刻与狄刚总主教联络。结果因为当天是主受难日，修女说主教在楼下的教堂里祈祷，所以修女要我之后再打电话过去。我打了几次，主教都还没有回到房间，最后我只好留下我的电话，请主教回来的时候与我联络。结果过了2个多小时以后，主教回电给我，所以我们确定好接送的事宜，我就向罗会长回报了。我心里想，主教在今天中午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在教堂里祈祷。我们平常做半个小时的默祷，有时候不免还会打瞌睡呢。所以总主教的榜样实在是令我非常的惊讶。在圣周五的读经一是伊撒以亚先知书，预言了主耶稣的死亡。读经的内容令人感伤。当天晚上我所唱的是 Duck 所做的圣咏三十，唱的时候我又回想起伊撒以亚先知的预言，让我有一点唱不下去。不过我还是把整个曲子唱完了。到了圣周六，我要到永和圣母升天堂当大夫，所以我去参加了复活节的前夕弥撒。整个弥撒的过程非常的庄严隆重。在今年我又多了一个带子义夫，上一年我有了第一个带女 Jasmine， 今年我又多了一个带子。我祈求天主保守他信仰坚定，但是我想一想，现在主教团非常重视慕道者灵洗的过程，不管是甄选礼一直到入门圣事，都是非常的隆重而且非常的慎重。这些礼仪必然会让受洗者终身难忘的，但是在激情过后，这是在教会内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未来的陶成工作才是真正的重点。而且新教友们如何在堂区内接受堂区所安排的所有陶成课程，保有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在复活节的当天， 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格外的喜乐。我也不例外。我在下午跟主任约好了要到城中和他聊天，正好主业团东亚地区的代表 Father Joseph 以及香港德信中学前任的校长 Dr. Peter 刚好解除了隔离，来到了城中。 Peter 亲自下楼迎接我上来，我们已经2年没有碰面了，所以这一次碰面非常的开心，一定要和他们合影留念。而且我们谈了很多的事情，顺便我也向 Father Joseph 告解，之后我就回家陪家人一起到教堂望复活节的弥撒。在今天的讲座，我想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圣施礼华列圣品20周年的第6篇的文章，主业团的圣召。我们先来谈一下谁有主业团的圣召呢？主业团的圣召是属于普世性的圣召，也就是说受过洗的教友，他就有在日常生活中成圣的召唤。可能我们会觉得成圣的目标离我们好像非常的遥远，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天主召唤我们的那一刻能够进入天国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成圣的召唤，因为只有圣人才能够进入天国。圣施礼华教导我们说，一个人在同伴中的平凡生活并不是枯燥无味的，正是在那里天主希望他的绝大多数的孩子们能够为此成圣。重要的是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耶稣并没有向一群拥有特权的人士讲话，天主爱所有的人，他也要所有的人都爱他，就是每一个人，不管他的个人情况是如何，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工作等。平凡的生活是很有价值的事物，世上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可以与基督相遇的一个机会，他召叫我们与他认同并且执行他的神圣使命，就在那里他找到了我们。天主召叫我们，借由我们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借由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所承担的痛苦和快乐，借由我们与同事之间的人性情谊和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他还借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严重问题、冲突和挑战来召唤我们。这些问题和挑战吸引着绝大部分人类的努力和理想主义。我们很容易地理解那些天生是基督徒的灵魂，他们的急躁、焦虑及不安，因此激励他们为个人与社会的不公义而奋斗。这么多世纪以来，人们共同地生活着，仍然有这么多的仇恨，这么多的破坏，这么多的狂热蕴藏在眼里，而在他们的眼中不想看到，并且在心中不想去爱。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物被少数的人所垄断了，世界的文化仅局限于小派系的手中，而且在外部对物质和教育的渴望。人类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来自于天主，并且只被视为是东西，是统计数字。我理解并赞同这样的急躁，它激励我仰望基督，它不断地邀请我们实践这项新的爱的诫命。 而且圣施礼华了解到，借着耶稣的诞生，所有人类美好的现实都被提升到超性的境界。工作、学习、微笑、哭泣、疲倦、休息、发展友谊等，都成为在耶稣基督生命中的神圣行动。圣施礼华说道，早期他接触到的许多的人，有些人更接近并加入了天主的事业 Opus Dei， 并且开始理解有关他所有的教导，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但是也有许多人离弃了他，他伤心地说道，有些人甚至于不辞而别。但是他继续寻找那些想成为现今世界使徒的男女们。有时候天主会让他感觉到意外地发现，他所要寻找的人不是那些他所期望的人，而是那些他所形容为有雄心的人，尽管他们曾经有更大的弱点，像这样的人。天主为了爱而生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奋斗，好能回到天主那里去。这就是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主业团的精神不是全新的想法，而是要恢复初期教会基督徒生活的精神。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主业团如何帮助团员成圣。圣施礼华教导我们说，圣化日常生活要能够达到列入圣品的地步，这个要求是非常崇高的，也是每一位团员一辈子奋斗的目标。成圣就是我们在临终时能够进入天国，当主耶稣审判我们的时候，不会在意我们成就了多少的丰功伟业，而是会问我们如何对天主及近人以爱还爱，如何的回应了他对我们的召唤，完成了他所交托给我们的旨意。并且我们不是只有单独一个人进入天国，而是要带着家人、亲戚、同事及朋友一同进入天国。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如果我们回应了天主的召唤，加入了主业团，就好像驾车行驶在高架公路上一样，而这条高架公路两边都有安全的护栏，沿路都有清楚的路标，甚至于车上还配备了 GPS 定位以及导航系统，让我们能够安全地到达最后的目的地。然而如果我们没有灵洗净教，就好像行驶在没有护栏及没有任何路标的高架公路上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而且最终无法达到目标。当教友们加入主业团之后，就如同与主业团订立了好像夫妻关系的盟约，团员不需要宣誓，但是要信守对天主及主业团的承诺，遵照主业团的教导来生活。团员有义务依照自己的能力支持主业团及完成所交托的使徒工作。主业团的生活计划及培育课程是为了帮助我们经常体验到天主的临在，思考神圣父子的关系，时常做神领圣体，感谢主恩，补赎罪过，短诵、克己、读书、学习、工作、秩序、喜乐。 圣施里华不只是极为重视祈祷，他曾经说过，祈祷是我们最佳的武器。你若不祈祷，就像军人失去了武器。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和家里的家务已经是忙碌得不得了了，如何能够抽出那么多的时间来祈祷呢？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天主的慷慨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因此，我们只要将天主放在我们生活的第一位，我们就会获得天主无限的恩宠，天主也会赐给我们更多的时间。重点是，我们要有勇气及慷慨地回应天主说，我愿意。今天的讲座就在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帝之座为我等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